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请翻开圣经到列王记下的第23章啊。那么上次我们讲到犹大国啊，就南国，那么最后一位属灵的君王啊，也是带来一个极大复兴的一位君王约西亚啊。那么上次已经讲过他非常多啊，把心转向神，那么同时也在圣殿里面找到了律法书，当他听到律法书的时候，他就彻底悔改在神面前。虽然他已经做了非常多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当律法书一出来之后，他才真知道，原来神的律法书是这样的一个宝贝啊！所以他真的在神的光照里面，他真的是披麻痛哭在神的面前啊！那么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然后他其实他做的比有时候甚至看起来比大卫还彻底啊，因为大卫的时候还有秋坛，对不对？那我们在23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怎么样的一个带来一个极大的复兴。但是如果我们越往下读的时候，真的是犹大国已经走到尽头了哈。虽然君王带领全国一起在神的面前，也看到好像这些百姓也跟随着约西亚啊，那么也进到那个复兴里面。但是我们也发现到说，只有君王在做带头的，他跟随神，而那些百姓们的确他也是跟随，但是他却跟随的是王约西亚啊。所以当你越往下看的时候，当我们跟随人，当这个人出了问题或者他不在了，那人的心马上就偏离。所以我们要看到最后为什么犹大国在最后面有一个属灵的大复兴，为什么很快的就进到灭亡的里面去啊？那这个也给我们每一个属灵追求的神的儿女们一代很大的一个警惕啊！我们到底在跟随谁啊？是跟随教会呢？跟随牧者呢？跟随你所谓的属灵领袖呢？还是我们在跟随主啊？这个要一定要把它很谨慎的来看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列王记下的第23章，王，那这就约西亚王啊。王差遣人招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然后你可以看到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神把他的启示，把他的话语再一次借着先知户勒大啊来宣告出来的时候，这个王马上就有行动啊。而光有信心却没有行动，那这个信心是死的嘛，他有行动，马上召聚长老来。长老是什么人物？是个宗教领袖嘛，对不对？宗教领袖把他召聚长老来。王跟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我觉得这个王实在是非常棒的一个王啊，不但他自己归向神，而且带领所有的人无论大小都到哪里去？耶和华的殿里面。到耶和华殿干什么？敬拜神。这是太重要了我们真的看到约西亚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王就把 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的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民众都服从这约。你看到什么？一个复兴的景象，对不对？把人带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让神的话来光照。哇，你看到这个王在律法书的前面，在圣殿的时候，我们看到王有没有说任何话？没有，只听到什么话？律法书上的话。真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听谁的话？听神的话啊，不用再讲人的话。这个时候人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神的话出来。我们常说神的话是什么？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个灯跟光有什么不一样？好像不太一样不然怎么分两个 好，你在乌漆抹黑的路上，脚前的灯，那个灯照在哪里？脚前，也就是你下一步要怎么走那一步。那再过来了呢？你看不到。所以神是一步一步带领你。什么叫路上的光？给你看到你的目标在哪里。那你怎么达到那个目标呢？读神的话。神的话是要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既然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那我们读神的话的态度就不一样咯。我们读神的话是怎么样？今天我高兴就多读一点，今天我心情不好我就不读，是这样子吗？不是的。神的带领是什么？一步一步，一天一天的带领。所以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嘛。如果你今天不读神的话语，你的灯是什么？暗的嘛，是吧？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要遵循的。箴言里面也讲到一句话说，让我的眼目喜悦你的道路。可见神的道路人看不一定喜欢哦，你懂这个意思没有？不一定喜欢哦。但是求神就是来帮助我们哈，到神的面前去。当你看那约书一念出来的时候，王站在哪里？那王不是坐着，站着，尊敬，站在哪里？柱旁。那柱旁是哪里？不显眼的地方嘛，隐藏嘛，对不对？在柱子的后面看不到王，看到什么？神的话嘛。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态度，把所有的全国的百姓，上从长老、祭司这些军长们，下到平民老百姓，带到圣殿来朝见神。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连王都要隐藏。这个叫做神的权柄彰显出来。神的话权柄，你遵从神的权柄。我们这边看到约西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是我们要学习的。第四节，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跟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利跟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的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跟吉伦西旁的田间把它烧了，把灰就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了，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那么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边，把它焚烧掉，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又拆毁耶和华殿里连同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瑟拉织帐子的屋子，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示巴，又拆毁城门旁的丘坛。这丘坛在义宰约书亚的门前进城门的左边。我们先读到这里哦。那我们知道在马拉西的时候，整个恢复偶像的敬拜，对不对？造了偶像，然后把偶像也带到圣殿里面来，甚至把圣殿的门关起来，还记得吗？但是马拉西到最后怎么样？他悔改了，还记得吧？但是他悔改却把那个作恶的诸事呢，却深留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应该是犹大国的百姓里面，一直到这个约书一出来，神的话语一出来一光照，这个王付诸实际的行动。请问这个行动遭受的阻力影响大不大？虽然他是王，对不对？但是那阻力必定是大的，因为祖先这么做啊，对不对？再来，全国老百姓都这么做啊，那个阻力一定很大。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义宰约书亚的门前有什么？有丘坛啊。义宰是什么？就像宰相一样啊，大官啊，连大官前面都有拜偶像的丘坛。所以你可以看看，连这些大官都在拜偶像，看到这些偶像的丘坛视若无睹。如果我们到台湾去， 国内我想慢慢也在有这种现象啊。如果在台湾哦，大街小巷，我不要讲大街了，我们就想小巷好了。我住的那个地方，一条巷子短短的，那个拜偶像的家里的那种家庙啊，五间以上，到处都是。如果你从台湾来，你就可以看到，哎，视若无睹，好多啊，啊，很习惯。也就是说，你拜，哎，不用跑到别的地方拜，我们旁边就可以拜了，好方便，好自由。拜偶像，在台湾拜偶像是一种生活的习惯，变成一种生活的习惯，啊，我不晓得国内现在如何哈，不过现在一开放哈。有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因为共产党他是无神论嘛，所以有人开玩笑讲了，不要当圣经，他说毛泽东啊，这个不晓得这样讲会不会太那个，毛泽东呢，因为这个无神论就把所有的中国的文化这一种宗教全部的把它改革掉，通通没有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是还蛮好的啊，突然无神论再蛮好。但是当现在慢慢出来的时候，慢慢开放的时候，哎，现在各种宗教都慢慢又出来了啊。当时这个进去里面传基督教的信仰啊，那么也看到，哎，很快哦。其实他们这个信教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哦，每天都是几万人几万人信主的哦，啊。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一开放的时候，从前的那一些拜偶像的习惯也慢慢出来了，所以现在在中国也是拜偶像也是蛮严重的哈。好，我们继续往回来来看啊，你就可以看到说，连大臣的前面家门口都有那个秋坛，他们是视若无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约西亚王，你可以看到他做的多么彻底，把那一些偶像的这一些。通通把它烧毁掉，拆毁掉，把它烧在吉伦西，把它烧掉，甚至去污秽偶像那个坛。啊，他这边讲到说，把他这个烧的灰放在哪里？撒在平民的坟上，撒在死人的坟墓上是什么意思？是吧？污秽的意思啊，把这一些都把它变成污秽，啊，让人不再去拜他啊，彻底的污秽他的意思啊。第九节。但是秋坛的祭司啊，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因为他们是污秽的，啊，无法进入。又污秽新嫩子谷的陀斐特啊，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金火献给摩洛。你看哈，这个以色列神的百姓竟然做这么可恶的事情啊！那这个就是马拉西那个时候所遗留的嘛，哦，再来十一节，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单米勒靠近犹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麻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哦，就可以看到拜偶像的东西有多少，哦啊，这边还有麻哦，这个都是偶像啊，哦，一大堆哈，哦，你可以看到哇，不同意这个改革哈，哦，全国都在拜拜的好习惯啊，哦，现在通通拿掉啊，哦，有拜太阳神的哈，哦，太阳神的都在拜啊，哦，我不晓得你现在有没有在拜哈，哦，比如说有人问你，哎，你是什么星座的哈，哦，什么星座就应该什么性格哈。哦那怎么样怎么样，不晓得有没有在玩这个东西。昨天小组里面玩破冰，有人在玩一个游戏说，哎，猜猜你的血型跟星座，啊，就是说，哎，一个团体里面，啊，在玩破冰，我们就是指定某某人去猜某某人，哎，血型是什么血型，然后星座是什么星座，哎，他们觉得蛮好玩的。那我不得不说话，哎，那我们要猜就猜血型就好，不要猜星座，因为我自己什么星座我也不晓得，而且我也不愿意知道，我知道我是属神的。什么星座啊？请问你是什么属于什么星座？你要做星星王子吗？ 还是星星公主，不要迷恋那个东西，不小心，对不对？我们就很容易落在那个呀、yeah ，就像中国人讲的，你是属什么，你笑什么啊、哦？本来那个只是在干什么，在算那个年份啊、哦？你属什么？我照我的生肖，我是属猪啊，那我就是属于猪的、啊。那朱大爷是我的祖宗啊，开玩笑嘛，对不对？我是属什么？属神的。那外面有很多记号，有彩虹，对不对？那挂彩虹旗什么意思？同性恋的记号。那很奇怪，彩虹是神与我们立约的记号，怎么现在变成同性恋的记号？然后我们讲到彩虹，就觉得好像你、奇怪了，我们好像是同性恋，错了嘛？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嘛，彩虹之约嘛，对不对？你要知道你是谁啊，你是属于谁的，这蛮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偏差，那个常常让神的话一出来，那个准神一拉就知道了你到底是属什么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是属神的就不要妥协、也不要受影响。你说讲我们是属神的，因为神与我们立约，彩虹之约，就讲彩虹，而且讲到同性恋就觉得好像很奇怪。现在有很多东西都被窃取，你知道吗？你知道连那个佛教慈济的他们也会唱诗歌耶，而且做得还很好，跟我们很像耶，他们也在敬拜他的佛祖耶、真的都有耶，我们做的他们通通拿去用，而且发扬光大，他唱得比我们还虔诚耶。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不要以为、他们也唱诗歌我们唱诗歌一样嘛，完全是不一样、你要小心、好，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十二节，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楼顶上筑坛办什么？他们在拜什么？日月星辰嘛，对不对？在那边敬拜偶像嘛。那么跟马拉西在耶和华殿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了，就把灰倒在吉伦西中。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壁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路，摩押人所可憎的神基摩，亚摩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在那个地方。那充满那个地方，骨头充满在那个地方，代表把那坛永远的把它污秽掉。你可以看到这一些建筑什么时候建筑的？所罗门，还记得所罗门吧？所罗门爱不爱主？爱哦！刚开始你看跟神祷告，跟神求。当这个建造圣殿完了之后，那个祭祀，那个向神祷告的心有没有？那后来为什么败坏？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对不对？慢慢慢慢的败坏，对不对？娶了外邦的女子，然后也容许外邦女子拜他们神，然后慢慢慢慢的，他的心整个被拉过去了。但感谢主、当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心又回来了，否则你看不到传道书，对吧？那个传道书是他老年的时候写的啊，他把他写出来，最后他结论是什么？要敬畏耶和华，要敬畏耶和华啊。但是很可惜，那一些你看刚刚那一些都是他为他妃子所建的东西嘛，对不对？因为妃子遍及世界各地啊，不是他周围列国，那你娶了太太之后又把他的偶像带进来拜，你看那个准神没有拉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连所罗门王都是这样子啊。要把这个最伟大的国王所罗门的建筑把它拆掉，哇，那个阻力是非常大的，他通通拆掉。你看犹大诸王里面很多好王做不到这一点，约西亚王做的，而且做的非常非常彻底。不但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区，不但在犹大国这个地区，连以色列，当然以色列这个时候亡国了，但是他的影响力却到了以色列。你看哈、十五节，他将伯特利，还记得伯特利吗？伯特利有什么？金牛犊嘛，对不对？当时这一个耶罗波安不是在两个地方建的金牛犊吗？还建哪个两个地方？但最北的地方但 还有一个他国的最南边的伯特利，是吧？这两个地方造了金牛犊，而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个神耶和华，就是牛犊，你拜他吧。你要拜不用到耶路撒冷去，太远了啊。如果你住在北边靠近一点啊，但那边就有了啊，南边啊不用跑那么远了，近一点啊，我们这伯特利也有。所以每次讲到列王记，讲到以色列国，都讲到那一句话，对不对？他们总不离开谁的儿子啊？尼巴永远被纪念，这是不好的，那个纪念是不好。尼巴的儿子耶罗班所犯的那罪，是吧？永远被神咒诅啊！来，我们看到，所以十五节，他约西亚王把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陷在罪里。又是尼巴的儿子，真够倒霉，怎么生这样的儿子哈？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且焚烧了亚瑟拉。那么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那坛。现在所做的是污秽那坛，让这个坛永不存在啊。污秽的坛，正如从前神人所宣传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所讲的话应验了，又再次的应验啊！约西亚就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啊？”啊，历史为碑，看到一个碑。那城里的人就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还记得这件事吗？还记得哈？忘记了。”然后你自己回去查查看，这是哪一个王的时候啊？他当时他拜偶像啊，甚至他神人发预言的时候，他手伸出来就长大麻风啊。你回去查查看是哪一位，好不好？啊，曾经有这么印象哦，回去查查看啊。那时候神人所讲的预言，在那个时候马上应验了，同时应验在这个地方啊，两度的应验。第十八节，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因为他是先知啊。”所以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的那个先知的骸骨。从前，我再给你提醒好了啊，那个先知后来神不是告诉他不要从原路回去吗？也不要接受那边的招待，有没有？后来有一个老先知，有没有？啊，不说，哎，神告诉我，请你到我家休息休息再回去，有没有？然后他真的去了，出来就被什么吃掉了？狮子把他吃掉了，有没有？还记得吧？后来那个老先知跟他的尸体不是葬在一起吗？啊，你查查看是哪一位啊？当然，这个神人的名字没有出现，他的神子不神名字不重要，重要是神人，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的名字也不重要，虽然不重要，但是你知道神是按着我们的名怎么样？呼召我，所以你的名字但你自己不重要啊，但在神眼中却非常的看重啊。所以每次你去看那个历代志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渔民啊，神一个一个名字在那边数算。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历代志哦，你会觉得啊，怎么那么多名字，那么多家谱哦，连都念都好难念，怎么一个一个？你知道为什么吗？连那个羊牛回来几只都算了，为什么？在神眼中，这些叫渔民，而不是愚笨的百姓哦，不是，是剩余的那些人。神眼中最看重是那些渔民。什么是渔民？就是回转到神面前的人。神最最看重这些人，所以他们的每一个名字都被纪念。这是最重要，连那个跟着回来的牛神都算几只，重不重要？就像寡妇的几个钱，啊，你怎么知道两个小钱？你怎么知道？因为耶稣说的，因为这两个小钱耶稣算。啊，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那个两个小钱叫什么？合起来叫一个大钱，多大？两个小钱。什么是两个小钱？就是你丢到地上，你也不会去管他的钱。但是耶稣坐在那个银库的前面看人怎么奉献。如果你去看那个圣经的话，你觉得好有意思。那财主所奉献，耶稣说奉献多少钱？那你忘记了？好好去看圣经。 耶稣说那是财主投了若干钱。什么叫若干？若干是什么意思？若干就是若干嘛。耶稣懒得算多少钱，耶稣不算。投了没有？投了，好，投进去算了。有奉献了，有奉献算了。多少钱？不知道。耶稣说若干钱。那个寡妇呢？因为很好算，轻轻两个，要两个小钱。但是耶稣算得很准，两个小钱，耶稣说合起来就是一个大钱。说这个穷寡妇所奉献的，比今天所有的奉献还要多。哇，你每次读到这里就说，哇，耶稣算得这么准，两个小钱，大概耶稣只会算一跟二，是这样子吗？哦，耶稣那么专心抬头观看，在看人怎么奉献，你就可以知道神看的是你奉献的态度，你跟他的关系，而不是看见你奉献了多少多少。神不看重，神看重是那奉献的心。最后他讲说，众人都是有余的放进去，对不对？而这寡妇呢，把一切养生的放进去。你知道什么叫有余吗？多的，我有剩下的，我有剩下给谁？我有剩下给神。甚至还有一些人有剩下他也不给神的，那是更糟糕的。哎呀，不错，我是有余的来给神。哎，不错，比那些不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个是蛮糟糕。什么叫有余？你知道，如果我全部钱花的差不多，剩下有剩下的，我满足我的需要之后，最后剩下的给谁？给神。今天我有时间啊，我很忙，我没时间了。如果今天有余，剩下一点时间，我就来读经。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经常把读经放在最后，哎，看看我忙完了，然后我来读经。今天我有余了，我有时间，我就来服侍。这叫有余，你懂意思没有？而不是说我们把最好先给神。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奉献的时候，常常是看看我有没有剩下，我有余了才给神。这个态度，神说这样的奉献叫什么？若干，这叫若干，懂这意思没有？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如果是的话，求神调整我们。哦，应该是把我们最好的给神，因为神给我们最好的。那我们怎么回报他是剩让我有余的呢？所以神看重的是那个态度啊，这个是我们要调整自己啊。好，我们刚才回过头来看二十一节，王就吩咐众民说啊，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什么是逾越节？这个是讲到当时在出埃及的时候，神不是降了在埃及降了十灾吗？因为法老王的心硬，不让神的百姓离开嘛。所以到第十灾的时候，摩西就吩咐以色列民要宰羊，对不对？把羊羔宰了，把羊羔的血涂在哪里？门楣跟门框上面，对不对？哎，这个要不要信心呢？这以前都没有，没有以前没有这种经历哎，他们以前没干过这种事啊。突然说，哎，把这个羊杀了，然后涂在门楣跟门框，他说有灭命的天使要来。哎，以前没有这种经历啊！请问做这个事要不要信心？哎，我只要做这样事，我就可以得救啊！真的吗？这个真的叫信心呢。结果真的到那个晚上，灭命天使来，如果门楣跟门框上有羊羔的血，灭命的天使就 pass over， 逾越跳过去的意思。如果门楣跟门框没有的，就击杀长子，对不对？杀了。那有人有另外疑问，那埃及法老王被杀有没有？法老王没被杀，他没有被杀，所以有人说他大概不是长子，否则他也被杀了。这个我们要去考证啊、哦，哎，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好，这个叫逾越节，以色列人每年都要奉这个节期，这三大节期之一，在耶和华节期里面，但有好几个，这是第一个逾越节。逾越节代表什么？它在预表什么？耶稣基督，对不对？要进到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你就得救了。 你就不会被灭命的天使把你灭掉了，对不对？要不要信心？要相信耶稣啊！耶稣是2000多年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你要相信他，要信心呢。我相信2000多年前死的那个耶稣就是神，他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宝血可以洁净我的罪。哎，这个如果你没有信心去相信，你会觉得天方夜谭呢，没错吧？哦，这个是太重要了，我要凭信心相信。我就在那个救恩的里面，我就得救了。所以这个逾越节代表的是一个拯救，是一个救恩，是一个神的恩典。难道以前他们都没有过逾越节吗？有吧，他们都过逾越节。但这边特别讲说，他说自从士师自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请注意哦，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怎样的逾越节？真心喜悦、欢喜、快乐进到神的救恩里面，这样的节日，在约西亚王这样一个复兴的里面，他们过这样的节日，这是第一次。但之前有没有逾越节？有，形式啊，以前的就是一个形式。哦，逾越节到了，哦，我们庆祝一下，过完了，吃吃羊羔，吃吃苦菜，对吧？吃吃无酵饼，过去了，庆祝一下。至于有没有享受那个救恩？没有。直到约西亚王带来的复兴，他们第一次来守这样的逾越节。所以你不要误会，以前没有守，有，都守的，但是守的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今天我们是一样，不要只在那个仪式里面。哦，领圣餐，哦，到了嘛，哦，一个月一次嘛，哦，我们叫一个月一次。人家有的地方是每次聚会就是波饼聚会，领圣餐，小组啊，领圣餐，小组可不可以领圣餐？可以啊，没有限制说哪一天才可以领圣餐呢，啊？没有，可以。如果你小组长今天有感动，我们领圣餐可以。领圣餐什么意思？啊，就是吃一块饼嘛，喝一杯果汁嘛，还看看，哎，我的饼比你的小啊。这个牧师啊，可不可以给我大一点？然后今天没吃饭了，大一点。啊，杯这么小杯，哎呀，给我一大碗吧。圣餐呢，啊？圣餐就是好好来吃煮的晚餐嘛，吃丰盛一点。你们教会真够小气的，小一个，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守圣餐在干什么？纪念主，纪念主什么？上的爱嘛，对不对？他因爱我们嘛，拯救我们嘛，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嘛，那个饼拨开是他裂开嘛，他的血为我们流嘛，是不是？我来纪念主，回到主的爱的里面，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思想，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他是为我们的罪来的，为我们罪死的。那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如果不省察自己的罪，那我们就吃喝自己的罪哦，就是蛮严重的，对不对？回到神的面前，再次来认罪，再次来悔改，再来一个身体为我们裂开了，而这些身体我们大家来享用，这代表什么意思？耶稣在你里面，耶稣也在我里面，我们把所有人合在一起，就合成了什么？基督的身体。所以耶稣一直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都同属一个身体。所以圣餐不是随便的，哦，不是一个仪式我们过过就好了，不是的，而是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让这句话也真的告诉我们，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但从现在开始我了解了，我知道了，我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语一解开，从此之后我们就守这样的逾越节。他说只有约西亚王28年，18年，抱歉，约西亚王18年，他几岁？啊，你又忘记了，加上8就好，8岁登基了，18年，26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哇，这永远被纪念，蒙神所喜悦。24节，凡犹大国跟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家中都有，哎，实在是全国这么热衷，与家中的神像跟偶像，并一切可证之物， 约西亚尽都除尽，哇，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彻底哦。我想他是非常讨神喜悦的一位君王哦。成就的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的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哇，你可以看到没有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在他以前没有。哎，有没有包括大卫王？有没有？有。你看，在他以前没有王，大卫也是个王哦。为什么把大卫比下去了？因为大卫那个时候就有秋坛，他做的比他的祖先和神心意的大卫，他做的更彻底。哇，所以这个约西亚哦，你真的是要好好的纪念他，好好的读他啊。但是人总是人，人也有软弱。我们来看看他最后的软弱哈。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哇，如果说真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哦，这样被纪念哦，说真的，哎呀，我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蒙福啊哈。然后约西亚王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因为再过来列王怎么样？过去南国马上就要毁灭了。如果这个王所做的这么好，他的子孙也一样可以起来效法约西亚王的话，南国不会灭掉，不会。但是很可惜，我们等一下继续往下看。26节讲什么？第一句话什么？然而你眼睛要亮起来，这么好的一个王，然而糟糕了。有没有啊？我每次看然而，人家注意的那转折。耶和华向犹大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为马拉西诸事惹动他。问题在这里了，这个王好不好？好的无比，被神所纪念，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很可惜，这位王这么好，百姓仍然效法什么？这边讲到马拉西的诸事。什么叫马拉西的诸事？马拉西在位55年，对不对？马拉西在位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一大堆事，对不对？啊，拜偶像，然后金火啦，然后关闭圣殿啦，哦，把偶像迁到圣殿里面来，对不对？满天诸佛啊，通通都拜，坏事干尽了，对不对？但是他最后悔改了没有？悔改了。虽然他悔改了，但是他所做的坏事已经深植在人的心里面。那我们刚刚讲到说，约西亚王非常好，他也带领了百姓到神的面前去，对不对？但是这些百姓跟随的是约西亚，并不跟随神，蛮可惜的哈。讲义上列了一条经文，在历代之下哦，就是我们讲义的第一页的第一条，你可以看到历代之下34章33节这么说哈。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啊，尽都怎么样？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太棒了，太棒了，真的把它记下来哦。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后面那句话就很有意思，你慢慢去读哈。他说，约西亚在世的日子，百姓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哦，在世的时候总不离开，为什么？因为约西亚在嘛。那哪一天约西亚不在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离开了。你看这句话就很有意思，对不对？你去想，为什么这么好的王做了这么好，带领全国回到神面前了，但是神却然而，对不对？26节讲到一个然而，他发烈怒，然后我们的神是喜怒无常的吗？不是的吧。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守约的神，慈爱的神，不要忘他也是公义的神。约西亚王真的是在他眼中是看为正的，非常好的一个王，然而他有怒气。为什么那个怒气呢？因为百姓还是在做马拉西所做的恶事的那个恶事，可见百姓的心怎么样？ 没有回转，没有回转，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啊，我们往下看哦。耶和华就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以色列怎么样？亡国了嘛，对不对？被亚述帝国把它灭掉，对不对？在哪一年？可能不太记得哈、哦。主前722年。好、哦，好，把他赶出去了。为什么被赶出去？哦，那以前我们讲了一大堆哈、哦，麻烦你再回去看啊、哦。他说：“我必弃掉我从前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为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神要弃掉什么？耶路撒冷，神要弃掉什么？圣殿。为什么神要弃掉？因为百姓的心没有归向神。虽然是圣城，虽然是圣殿，你知道什么叫圣吗？圣是分别的意思，分别。结果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没有分别、啊、那个心没有分别给神啊，而是给那个世界。既然人都不分别，神要的是人的心、啊、既然不分别，我就不与他们同在，神就不与他们同在。你知道什么叫圣城吗？神同在的神城啊，才叫圣城。那什么叫圣山？诗篇讲到说，我要向山举目，对不对？我要向山举目，因为我的帮助从哪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可见那个山，那个山是造天地耶和华同在的山，就叫做圣山。我要向哪一座山？世界上那么多座山，对不对？我向哪一座山？有耶和华同在那个山，来举目仰望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仰望神的同在。神在的山，圣山；神在的殿，圣殿，对吧？什么是圣地？神在的地方叫圣地。到圣地不能随便，要干什么？脱鞋子。为什么要脱鞋子？哇，鞋子蛮臭的，脱下来袜子还蛮臭的，代表什么？谦卑、降服、尊崇、脱鞋、哦、但是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仪式，字句叫人死啊，经意叫人活。那个经意是圣灵、啊、那圣灵是什么？圣灵是带领我们进入什么真理里面的、哦、所以我们读经要读出那个经意，也就是我要来到圣灵的面前，说圣灵带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带我们进去，而不是哦，圣经这样写，哦，耶稣为门徒洗脚，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什么仪式？牧师要替信徒洗脚，好不好？可做，但是你做如果是为了一个形式，不做也罢，对吧？有一次我牧师要帮我洗脚，不是刘牧师的、哦、我以前的牧师啊、哦，为我们同工们洗脚，当他把水端出来，我们几个都开始跑，跑给他追，后来一个被他抓回来洗脚、哦、真的哦，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被人家洗脚过，除了你妈妈之外，有没有被人家洗脚过、哦、当然丈夫强迫太太帮你洗那不算 哦，那次我的牧师帮我洗脚、哦、我刚开始真的不敢，后来他真坚持要洗，我只好让他洗，他一洗、哦、真的蛮舒服的，他又脚底按摩，哦，有够舒服，真恨不得说，哎，顺便我的头也洗一洗啊，像彼得一样，呵呵，彼得不是耶稣帮他洗脚吗？彼得说，啊，这么舒服，那连我头也洗一洗。耶稣说不用了，这个脚干净，全身都干净。其实耶稣讲那句什么意思？你已经洗过了，得救一次就好。哦，全身洗过了，那得救一次就好，得救是一次。那你生活要得胜，常常洗脚，常常洗彼此洗脚，这就是一个服侍，一个爱，爱的流露，那是一个爱。所以洗完脚，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之前他们干什么？有时候你想看前因后果，你要去看、啊、前面他们在争什么？谁是老大？谁是老大？耶稣不讲一句话，洗脚，谁是老大？我做给你看，我是老师，你们是学生，我帮你洗脚。爱， 如果你今天在爱里面，谁是老大，谁是小的，这重要吗？这不重要，重要是我愿意来服侍你，这才是重要。所以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所以不是重视那个洗脚的礼仪啊，不是。当我的牧师帮我这样洗完脚，好舒服，但是一边洗我一边流眼泪，起来一直抱着他。从此之后，他叫我干什么我都做，当然不违反圣经哈，不违反善良风俗哈。只要他叫我做的，我卖命。为什么？我感受到他那种爱，就因为他服侍。好，我们回过头来啊，所以我们读经一定要读出那个经义到底是什么，而不要守那个字句。如果我们只是守那个字句的话，会很危险，会叫你死，你要小心哈。所以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哈。然而要注意那个然而啊，神说要弃掉这城，弃掉虽然他曾经是为我民所立的城，圣城。哦，讲到耶路撒冷很有意思哦。其实这个圣城从很早很早就有了。你还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点在哪里吗？摩利亚山嘛，对不对？那摩利亚山在哪里？就是耶路撒冷。哦，你很难想象到哦。从那个时候到这个时候，哎，有空你去看看哦，摩利亚山。亚摩利山、摩利亚山啊 ，whatever 哈，名字倒过来倒过去哈，亚摩利人应该摩利亚山哈。好，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哇，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哈，还记得一个撒冷王吗？啊，你慢慢去看好了。好，这个撒冷王就是那个预表的耶稣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28节。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面。约西亚王兼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就是在两河流域，等于乌尔就巴比伦那个地方哈。他到那个地方去攻击亚述王，当然会路过这个南国哈。那么约西亚王就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了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真的莫名其妙哈。就被杀了，这么好的一王怎么被杀了？为什么被杀了？就是被杀了嘛，人家是要去打那边，你去攻击他，去阻挡他，他没有在神的旨意里面。人就是人，再怎么尽情的人，人的软弱一出来的时候，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么好的一个王，他就被杀了，被杀了他的臣仆呢，用车把他的尸首从米吉多，米吉多也是在末世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米吉多啊，米吉多就在加密山下面啊，那个广大的平原。米吉多以后的哈米吉多顿战争就会在这里发生。哦，哈米吉多顿在哪里读过？启示录哈，启示录。下一期我们决定开启示录哈，我还在准备哈，希望各位继续来哈，好，他臣仆呢就把尸首啊，把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自己的坟墓里面。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替他的父亲做王。好，这是近前的后代，是一个近前的后代，约哈斯。我们来看约哈斯啊，约哈斯登基的时候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多久？3个月，哇，也是一个短命的君王啊。他母亲的名字叫做哈穆他，是尼拿人耶利米的女儿，不是先知耶利米啊。约哈斯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情，这么奇怪，他父亲没有给他一个好榜样吗？应该是有啊，但是为什么一下子父亲这么好，所做那些事情，结果父亲一不在，他马上就作恶？同样就回到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一样，因为百姓并没有尊来到神面前真的遵从神的话嘛，没有从心里面做起嘛，一样陷在马拉西的那个罪的里面嘛。所以这个王一不在，那个作恶本来是被隐藏的，现在一下子就显现出来，爆出来了。有时候我们就想想，我们人也是一样，今天没有做坏事是因为 我们隐藏哦，隐藏。或许说没有那个环境，有时候神没有给我们那个环境。如果神给我们那个环境，我们那个恶就会嘣跑出来了。有时候我们看别人啊，怎么会陷在罪里面？你怎么会犯奸淫？你怎么会去拿人家的钱？啊，你怎么会做假账？要感谢主，是因为这样，神没有把你放在那个环境。如果神真的把你放在那个环境，你能不能胜过那个试探？这个是我们要反省的哦。今天我们有没有做坏事，是因为没有做坏事的环境哦。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做坏事的环境，我们还不能这样做一个圣别的子民出来。这个是常提醒自己的哦。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时候弟兄姊妹在软弱里面，你就不会像法利赛人去指责他，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你不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弟兄有犯错的话，怎么办？怎么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死就死吧，那是你家的事，我只要独善其身就好，是这样子吗？哦，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这样，个人不要专顾自己的事嘛，对不对？你要顾别人的事嘛，对不对？啊，当别的弟兄有犯错的时候，我们态度是什么？要不要把他挽救回来？要吧。用什么态度？指责他吗？要用温柔的心把弟兄挽回来。什么叫温柔的心？就是不是用指责辱骂的方式啦，哦，乃是用爱心真理把它挽回来，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哦。我们看到约西亚王的儿子约哈斯，竟然是效法他列祖所做的那些坏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好，做了三个月，法老王尼哥就将约哈斯把他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哇，你看这个国家也蛮可怜的，对不对？好像是握在这个埃及王的手里面。但是如果你去好好想一想的话，用属灵层面去看的话，这是谁的工作？神的手在工作，神的手一样坐在犹大的身上，要犹大国知道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你看约西亚王受神那么祝福，让他这么顺利的可以拆毁所有的偶像，因为这是神眼中看为正的，神的手在其中工作。但是你看他的儿子约哈斯一上来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的手就让埃及王把这个约哈斯把他囚禁起来，啊，不许他做王，又罚犹大国银子一百他连的，金子一他连的。那么法老王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近他父亲。好，你看哦，他也不是把这个国灭掉就我来当国王，没有，反而立了这个约哈斯的儿子叫做以利亚敬来接近，啊，接位啊，继续坐在，哎，还是大卫的子孙，有没有？那你可以看到神一直工作，因为他的大卫之约，神之手的神手，大卫之约不断人坐在大卫的位置上面，啊，那么这个以利亚敬呢，这个把他改名字叫做约雅敬，啊，那约雅敬后面就是想生了一个约雅金，哦，蛮好记的，约雅敬约雅敬，哦，好，却将约哈斯又带到埃及，他就死在埃及。埃及代表什么？世界，哦，也是代表世界，哦，代表罪恶的意思，哦，好，但是你不要看到埃及人说，啊，你们这是世界的，哦，不要这样子，哦，哎，埃及也出现过好几位非常有名的，这个神学家，哦，好几个，哦，在埃及也有，埃及以前是基督教的，哦，你不要以为，哦，哎，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哦，其实现在很多国家回教国家很多以前都是基督教，而且是非常强的，哦，像土耳其啊都是基督教的。这个以前这个中亚是保罗在这边 建立的教会，以弗所哈这七个教会哈，这个启示七个教会，通通是在这个中亚的地方。Yeah, 我们继续往下看，回过头来哈。好，三十五节，约雅敬将金银就给法老，等于是这个称臣嘛哈。啊，他是在太上国啊，就是每年纳贡物给他们啊。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征收金银，按着个人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但是约雅敬登基之后是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妈妈叫做西布大，是鲁马人比大雅的女儿。约雅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个有时候神的管教的时候，却没有让人的心可以回转，因为有的人就是坚持啊。那有时候我们读出来记记的时候，常看到说，哦，神使埃及法老王的心硬，有没有？就好像法老王的心硬是谁给他的？神给他的，是神给他的吗？不会啊，因为神给人自由意志啊，对不对？神给人自由意志，怎么会让法老王去心硬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知道法老王的心硬，不可悔改。如果神法老王的心不那么硬的话，需不需要降死灾？需不需要最后去击杀长子？都不需要的，都不需要。只要你悔改，你 let my people go， 你放了，神怎么会呢？神是蛮有慈爱怜悯的神嘛，对不对？他也是信实的神，只要你愿意悔改，埃及法老王一样可以得救的。但是神知道法老王的心硬，而不是神使他的心硬。有时候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那是神的工作嘛，神就是导演嘛，他要你硬就硬嘛，要你软就软嘛，对不对？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神给人什么自由意志，但是神是这样，无所不知。什么叫无所不知？没有不知道的，过去知道，他也知道你的未来是怎样子。但是他明明知道法老王未来还是这个样子，有没有给恩典？有啊，那个十个灾是个恩典啊。你们十个灾怎么是恩典呢？那十个灾你们发现很有意思，那个灾下来之后，以色列住在哪里？歌山地。这个灾降下来啊，请问降在哪里？就在埃及人身上。为什么不降在以色列身上？你知道是有分开的，有分别的哦。如果埃及法老王的心比较李明瑞的话，哇，为什么还有分别？那苍蝇还会分这是埃及人还是那个是以色列人？那这是太奇妙了，他会去分的。他如果心很敏锐的话，他就知道真的有这么一位神，而这位神是超过他所拜的这些埃及所有的假神。那个十灾指的都是埃及所拜的神啊，如果你自己去看的话，真的河神啊，太阳神啊，拜苍蝇神啊，等等等，那都是埃及所拜的神，代表神在诸神之上，都是假神。好，赶快再回来，怎么今天讲那么多别的东西哦？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哦。我们看到约雅敬还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看到说，约西亚这么好的一个王，这么近前的王，为什么后代会这个样子？可见呐、那个马拉西的遗毒啊，虽然他本身悔改，但是那个他所做的那个诸事、那个坏事，影响却非常非常的深远啊。24章，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个时候亚述已经被他灭了。这个巴比伦从一个小国，他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啊！他就上到犹大来，约雅敬就服侍他3年。为什么服侍他？因为被打败了嘛，对不对？好，然后又背叛他。哎呀，在这里面，有时候神的管教的时候啊，神的百姓咬着牙，你都要接受管教，而不是反抗。那有时候人家说，我怎么知道神是在管教我呢？对不对？我怎么知道？那就讲到你跟神的关系嘛，对不对？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好到一种程度，你还记得在旧约时候， 亚伯拉罕不是有遇到三个人吗？他接待他们有没有？那后来神说我要做的事怎么可以瞒着我的朋友，有没有？就告诉他要去灭哪里啊？灭哪里啊？索多玛嘛，对不对？哇，这个亚伯拉罕一听，哇，神要灭索多玛，不得了，因为索多玛城也住一个人啊，谁啊？他侄子叫罗德嘛，他就跟他negotiate。哎呦，第一次看到，哇，人可以跟神什么谈判的。哦，他就跟神谈判，啊，神啊，如果索多玛城有50个义人，你灭不灭？50个人呢？神说不灭。哇，太好了，那45个呢？不灭。一讲到几个？10个。他说10个灭不灭？神怎么说？不灭。我还想说要不要继续下去，我还想说为什么他不继续下去，因为亚伯拉罕觉得应该有10个。为什么？罗德1个嘛，罗德太太2个嘛，对不对？还有他的女儿嘛，还有他的女儿的未婚夫嘛，哦，算一算大概应该有10个够了。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没有10个义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跟神祷告是在摔跤，哎，可以谈的，哎，我们神可以谈的，这是很奇妙，哦，你有没有跟神这样摔跤过啊？谈一谈，啊，神啊，这样可不可以？但是你谈要怎样按照神的心意谈，他不是说你不要灭哦，可以灭，但是啊，神啊，如果里面有义人，你灭不灭？神眼中看重什么？义人，他抓住神所看重的，有没有？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你看重神看重的，神这个祷告他一定听，可以谈的。祷告，所以祷告是个摔跤，哦，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们看到哪里去了？哦，他背叛了，背叛了。这个背叛就是变成说，你真的不晓得你是在神的管教里面，但是他却没有在管教里面来学习，他选择反叛。就好像那个路德记，哎哦，今天讲太多别的哦。路德记，你看一开始的时候不是饥荒吗？哦，所以这个那个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记了，反正是带着这个拿厄米还有他的两个儿子马伦跟基连就到了摩押地区，有没有？他们就从伯利恒迁到这一个，有谁帮我看一下路德记第一章，那个家伙，不，那个弟兄叫什么名字？就牵着全家就到以利加拿了，啊，不是以利加拿，不是，啊，反正去看一下哈。好，他们就迁到摩押地，伯特利是面包之都，伯特利是一个物产最丰富的地方，但是却遭受大饥荒。那个时代是士师时代，士师时代一个特征。以利什么？啊，以利米勒，对对，以利米勒带他们去。那个大饥荒是因为士师时代百姓中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所以神管教这个物产最丰富的地方竟然发生饥荒，神管教，但是他们却带着他的太太儿子就离开神的一个应许之地啊，离开到哪去？摩押地区，摩押地是被咒诅的地方，他却去那个地方。好，那个地方之后娶了两个媳妇嘛，对不对？结果这个以利米勒是啊，以利加拿，以利米勒死了，拿厄米变老寡妇，他两个儿子也死了，结果路德跟另外一位他的媳妇就变成寡妇，变成一门三寡妇。哦，苦上加苦，对不对？但是当拿厄米心思转的时候，他要回来，当然路德就跟着他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媳妇就没有跟着他。对，你有没有发觉，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是他们在干什么？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什么叫动手割大麦？丰收啊！神的管教有时限的，有时间的。你在这里面，你就要接受神的管教。神的管教也是个恩典，而不是逃离那个管教。 所以拿俄米说回来之后，你不要叫我叫拿俄米了。拿俄米是什么意思？甜的。以后你叫马拉，马拉是什么？苦的，苦的。因为我没有接受神的管教，使我失去丈夫两个儿子。所以真的，我们要服在神的管教里面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里，约雅敬也是一样，不服在神的管教，结果他背叛巴比伦王啊。耶和华就使，你看是神的工作，你看耶和华使加勒底军，加勒底就是那乌尔嘛，就是两河流域，其实讲的就是这一个啊巴比伦啊，亚兰军、摩押军、亚门军，哦，你看四面八方，以色列旁边的那些国家通通来了啊，一起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就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哇，你看神的管教的手更强，对不对？要将他们从自己的眼前赶出啊，是因为什么？马拿西所犯的那罪。哇，你看那样，是马拿西所犯的那罪。当然马拿西已经过去了，但是马拿西所犯的那罪却深植在以色列百姓里面，而以色列百姓没有跟随的约西亚王把这一些拿掉，继续在行马拿西的那一些罪，所以才惹神的愤怒在这里啊。他说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 耶和华绝不肯赦免。因为这个时候是等待公义审判的时候，神积蓄到愤怒怎么样满了，这时候满了，神给人机会给到最后不能再继续给。如果我们犯错，神就给机会赦免我们，爱我们，继续的爱我们，一直的爱，这个叫溺爱。如果你做父母亲的溺爱孩子，对这个孩子绝对怎么样？不是好。凡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拿鞭子刷就要刷，对不对？为什么不做听话的孩子呢？对不对？那做听话孩子不就是什么东西事都没有了吗？对不对？父母亲也高兴嘛，对。那小孩子不听话，啪了，好、哦、大大的打了，但是不要随便乱打啊，根据神的话来教导，好吧？哎，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父母亲爱这个孩子，所以我会管。那、啊、隔壁家的孩子如果不乖，你过去管他，要多管闲事。人家父母亲会找你算账，你不要多管闲事。那是别人家的孩子嘛，别人家父母亲会管嘛。但是我孩子不管，那是你要负责任的、啊哦。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神爱不爱犹大国？爱，爱就要管教。啊，不肯赦免。约雅敬其他的事情，凡他所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跟他列祖同岁，他的儿子叫约雅金，还蛮好背的、哦、约雅敬，约雅金，哎呀，这念起来就顺多了，跟中国人的这个名字比较像啊。关马斯的名字，父亲跟孩子的姓不一样，很麻烦啊。然后第七节，埃及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把埃及王所管的地，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都夺去了。这讲到巴比伦王的一个兴起，灭掉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这个地方，所以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帝国。那埃及王他们以前投靠埃及王，现在中把它斩掉了。好，约雅金登基的时候18岁而已，在耶路撒冷做王多久？三个月，又是个短命的。好，他的母亲呢叫尼户斯他啊、哦，这名字也蛮难念的、哦、然后耶路撒冷人啊，以利拿丹的女儿耶雅金行还是恶的事，无法挽回，就是无法挽回，到最后被欺负成这样子，还是心不愿悔改过来啊、哦。好，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跟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了、啊、巴比伦王就拿住他。那时候巴比伦王的第八年。好，这讲到犹大第一次被掳、啊、被掳一共两次、啊、犹大被掳两次。巴比伦王就把耶和华殿跟王宫的宝物通通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制造的 殿里的这些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因为神离开圣城，也离开圣殿，也有将耶路撒冷众民跟宋首领所有的大能勇士，有一万人，连同一切的木匠铁匠都掳去了。那么剩下哪些人？穷人，极其穷的人之外，没有剩下的。所以他掳了那些权贵，通通掳走了，留下了那一些穷极穷的人。同时把约雅金还有王后、后妃、太监、国中大官都掳到巴比伦去，又将一切的勇士7000人木匠、铁匠1000人都能够上阵的勇士全部掳到巴比伦。这是第一次的被掳啊。好，第一次的被掳，如果比较敏锐的应该怎样？赶快悔改在神的面前啊，重新来恢复。但是我们看到17节，巴比伦王就立了约雅金的叔叔，叫做马探雅代马探雅，就代替他做王，然后同时也改名字叫西底加。西底加就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位国王，西底加啊。那西底加也是约西亚的儿子了哈，约西亚的儿子。那么跟约哈斯就是兄弟了哈。好，西底加登基的时候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的母亲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加还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你看一个人，一个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还看不见那个神，他搞不好都没有回去看看那个神。虽然圣殿他还看得到，天天看圣殿，但是他却没有把心归回来，反而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照着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跟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完全的赶出了。但是是不是神就不要他们了？不是的，因为以色列永远是神的什么选民。你要知道，犹大、以色列永远是神的选民，神没有放弃他们，神的爱没有改变过，神还是爱他们。但是神会管教这一些不听话的儿女们。你知道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多久回来吗？70年。谁说的？耶利米说的。耶利米有预言70年，他们被掳70年归回，有3次的归回啊。你觉得说，你看神不是说，哦，你这么坏就把你一脚踢出去，不管你们了？不会，神就让他们在巴比伦里面70年的光阴，在70年光阴，百姓的心回转，兴起了非常多的属灵的领袖回来，对不对？有3次的归回，对不对？那3次的归回都不断的在重新建造。建造圣殿，重修城墙，还记得谁修城墙吗？尼希米，你知道，这120年后的尼希米回来，啊，修圣殿，以斯拉还记得吧？以斯拉啊，重新宣读神的律法，建那个新，建那个殿，等等等等哦，所以后面有大小先知书哈，你可以继续看。好，我们看到25章，最后一章哦。西底家背叛巴比伦，哇！你看，又不服在管教里面，又继续背叛，而且也很奇怪哦。那巴比伦这么强大了，以色列国、犹大国这么的弱小，那大能勇士都被抓了，结果这一个西底家竟然背叛，哇！其实你会从说，哦，他是民族英雄哦，哎，中国有什么少康中心，对不对？知道我在讲谁吗？中国历史有一个少康中心，你看，这个西底家就好像一个中心的这个国王，好国王，好棒啊！登高一呼，以这个犹大国的百姓就这样一呼就百应了哦，一起来。但是从神的从我们比较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管教，神在管教，而且已经透过先知耶利米在讲，要被掳，70年后归回。 那是神的管教。结果他起来反叛，啊，一方面来看也是不自量力了，对不对？好，他做王第九年十一月初十啊，尼布甲尼撒这个巴比伦王就率领全军呢，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攻城，然后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第十一年四月初九，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了，加勒底人就四处的视为攻城，王就向希拉巴逃走。其实王都跑得特别快了，加勒底的军队就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全军就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西底家了，就把他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去审判。西底家的眼前，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哇，这是真的是最惨的，就看到自己的亲人被杀嘛，哦，所以是这个实在是非常残忍，哦，在他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那我就想说，这个眼睛就是没有看到神嘛，哦，那既然看不到神，那干脆就没了，哦，甚至有时候真的我们就像瞎子一样啊，真的，哦，你还记得在耶利哥城有一个瞎子听到耶稣来，他说什么？大卫子孙啊，救救我吧，哦，大卫子孙啊，哦，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什么？你跟他讲我要看见，是一个很大勇气耶。你知道他以前说不看见他还好呢，他还可以要得到饭呢，没错吧，因为他瞎子可以要饭，欸，眼睛看见就不能要饭了呢，那以后吃什么是个问题耶。但他说什么？我要能看见。耶稣没医治他，耶稣医治他，他真的看见。今天很多人我们是看得见，但是我们却像瞎子一样。我们今天是不是要祷告，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要能看见。看见什么？不是看那个环境，那环境大家都会看的，对不对？而是我要看见神，你在我的环境当中，你的手在做什么。我们很多人没有看见，所以你就会苦涩嘛。今天讲到苦涩，对不对？你为什么会苦涩？因为眼睛没被打开，你只看到你的环境，看到你的问题嘛，你没有看到神嘛，对不对？所以你会苦涩嘛，你会在忧虑嘛。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还不是讲一次，还讲三次，不要忧虑。为什么不要忧虑？你不要为了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身体不重于这些吗？啊，今天女孩子就为了苗条嘛，对不对？穿衣服好看嘛，结果把自己饿得病了嘛，对不对？胃下垂嘛，内分泌系统失调啊，抱歉，这这么多妇女了哈，哦，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构造，对不对？哎，就是把饿得这样，为了穿衣服，这个想到中国成语叫什么？削足适履的，这个鞋子啊小的怎么办？脚太大怎么办？就把脚切掉哈，啊，穿得进去。今天是不是很多女孩子在做这种事情？对啊，哦，衣服要小才漂亮啊，哦，拼命要自己塞进去，塞不进去怎么办？身体不重于这些吗？你身体要是搞坏掉，没有身体，衣服再漂亮有什么用呢？神叫我们不要忧虑。如果你真忧虑，你去看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啊，天父上前养活他。神叫你不要看地上的东西，看哪里？看天上的飞鸟。飞鸟什么好看？那看的飞鸟是什么飞鸟？是吗？麻雀。麻雀有什么好看？人根本看不上麻雀。人看不上的东西，神上前什么养活他？啊，你是天父所造的，造他形象样式的，神连你看不上的鸟都养他，啊，那神怎么不会眷顾你的需要呢？那你还怕什么？为什么你可以不忧虑？一个条件，因为我们有一位天父，我们所需用的他都知道。阿们。继续回来哦，真的不要忧虑。那我刚刚讲那一段话没有诋毁各位妇女同胞的意思，哦，真的不要误会，哦，哎，要说一点好啊，真的漂亮一点好看啊，对不对？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伤害你的身体，不要忘你的身体是什么？ 神的殿啊，你要好好的保养顾惜，让他健康，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啊。今天撒旦都是让我们看那个次要的，不让我们看见那个重要，我们就像那个眼睛被挖掉了一样，就像西西家一样，是不是？啊，西底家不是西西家，抱歉啊，西底家一样，看不见神的作为，看不见那个环境，神的管教，看不见，既然看不见，挖掉了嘛，对不对？求神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眼睛是不是也是这样挖掉了？我们看不见神。或许我们该学学那个瞎子的祷告，对不对？主啊，我要能看见，非常非常重要啊。同时呢，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49年5月初7啊，巴比伦王臣仆护卫长啊，在这某某人啊，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了城、耶和华的殿跟王宫。哇！我们真看到神的子民看到神的殿被焚烧，我们心作何感想？这里曾经是神荣耀同在的地方，就好像现在你到耶路撒冷去，看到一面什么墙？哭墙。为什么要哭？以前何等的荣耀，如今剩下一面墙，哭墙，像被焚烧了。为什么神容许他的荣耀离开呢？人的心呢、啊？哦，就是人的心。好，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连城墙都拆掉。城墙是干什么？保护的，是一个界限，是个分别啊。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不分别，以至于拜偶像，以至于败坏到程度，神容许那个分别全部拿掉，但是神那个界限永远存在。一直到120年后，尼希米回来重建城墙，这个时候城墙被拆毁啊。那时候的护卫长啊，这个尼布沙拉旦啊，将城里剩下的百姓，以还有已经投降巴比伦以及剩下的大数都把他掳去了，这是第二次的被掳，完全的被掳啊。但护卫长留下什么？最穷了、啊、本来留下那已经有够穷，是不是嘛？更穷的啊，更穷干什么？下来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啊。耶和华殿里的铜柱，耶和华的铜盆、铜孩，加勒底人通通把他打碎。那个铜代表什么意思？审判，那个审判真的是临到了、哦、好，把铜都运到巴比伦去，又带去了锅铲蜡锦、哦、把所有东西都拿走了、哦、16节啊，这个都是一看了，通通拿走了。我们看到18节、哦、每次、哦、被拿走，我们就觉得心一直往下沉。以前在建造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多么荣耀，多么的辉煌，过去了，过去了，都过去了哈，金银铜都过去了，但是神的荣耀永远不会过去。每次一读就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啊？辉煌的历史，就像欧洲以前那样辉煌的历史，基督教这么盛行的历史，现在剩下什么？空的东西，空的，空的，什么教堂里面都是空的，啊，荣耀离开了。美国哪一天也都空了，空了，都空了。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国家，也在慢慢萎缩。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哦。美国也是世界异端邪说最多的地方，宗教自由等等等等啊。好，18节，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亚、副祭司西番雅跟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出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见王面的5个人，跟检点国民军长书记，以及遇见的国民16个人。那么这个护卫长呢，尼布沙拉旦，把这些人带到这个地方去，巴比伦那边，巴比伦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把他们杀了。如果你去看看这些人，那这为什么特别把他写出来？你看看这些人是什么身份呢？宗教领袖，对不对？军事领袖。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被掳之前，这个整个国家的一个混乱，对不对？宗教领袖没有出来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上，容让这些马拉西的遗毒不断的下去，对不对？等等等等啊，虽然这么多人，那我们知道宗教领袖被杀了，军事领袖被杀了，为什么被杀？因为他没有站在自己的位分上。二十二节，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就立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啊，这省长不再是国了，以前是南国，现在变成省长了哈。众军长和属他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尼陀法人丹户灭的儿子希莱亚，哇，好多名字哈，等等等等等等。好了，你就是去看好了哈。我们二十五节，七月间呐、啊，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了十个人就把他杀了啊。等等等等，我们看到最后二十七节。一直被杀，一直被杀啊！二十七节，你看哦，很有意思哈、哦。那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几年？三十七年，被带到巴比伦三十七年。巴比伦王啊，这个以卫米罗达啊，就是不是尼布甲罗撒，尼布甲罗撒已经过去了哈、啊。好，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也是他被关了三十七年，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其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你读到这里，你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任何感想？有没有看到什么？你要能看见啊，主啊，跟主祷告，你要看吗？我是瞎子的，但是主啊，我要能看见。你看见什么？看见什么？我好像看到在绝望当中有一个曙光在那里。三十七年，以色列被掳多久？七十年，一半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怎么样出来，怎样出来？这一位被关在牢房三十七年的约雅金怎么样被带出来了？这时候王莫名其妙跟他说什么言？恩言啊，说好话啊，对不起啊，关你这么久了、啊、当然不是这样讲了、哦、就是说和善的言语，给他什么？恢复他身份，脱去囚服，可以坐在王的面前跟王怎么样吃饭？照理说他应该继续关到死掉为止。但是我看到神的工作怎么样？没有停止啊，对不对？好，列王记讲到这里，列王的故事讲完了，列王结束了。但是神的工作是不是也从此结束？没有，你所以你要去看一下历代志下。啊、我们换到历代志，我们要讲历代志下、哦、昏倒、哦、好，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你去看历代志到底结束在什么地方。再说历代志应该是在讲到犹大诸王、哦、以色列王比较偏重在列王记、哦、好，我们就翻到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它结束在哪里？列王记结束在约雅金被这个巴比伦王把他提升，对不对？可以在他面前吃饭，看到一个恩典在那里，看到一个曙光在那里。但是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我们来看到二十三节好了哈。波斯王鲁塞是如此说、啊、耶和华天上的神，波斯王、哦、是外邦神哦，外邦王哦。好，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列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干什么？建造圣殿。你看神的工作多奇妙，他可以让外邦的国王为神干什么？圣殿。 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怎么样？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个也就是以色列为什么可以有三次归回耶路撒冷。谁的工作？神的工作在列王中，在列王记停止了。列王没有彰显出神的权柄，最后结束了。但是神的工作没有结束，神的工作继续在那百姓里面继续工作，重新建造圣殿，让百姓的心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去，行神眼中看为什么事？看为正的事。这个是神的工作，永不止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也是一样，不管你的光景如何，神的工作没有停止过，永远没有停止过。也许我们就像列王一样，好像一会儿好，一会儿就不好，有时候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有时候又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好像反反复复在那边不断的循环，对不对？如同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样一个苦境，对不对？我心中好像有两个律吧，罗马书第八章那讲的两个律，我的心是愿意行善的，但是我的肉体中好像有一个那个作恶的力量跟我在那边拔河。我们常常是不是常常这样子？哎呀，读经祷告跟神亲近太重要太美好了，但是韩剧也不错啊，真拔河。有时候我要做好事，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有时候又去做不好的事。但我不是说看韩剧是罪恶的，我没有这么严重的，好像是这样。我们就好像列王一样，但是这边告诉我们，神的工作没有放弃，神一样在我们心中要建造一个什么殿？圣灵的殿，不会停止的。然后盖完殿要干什么？让我的子民去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这是神永恒的工作。阿们。好，我们起立做祷告。亲爱的主，献上我们无比的感恩，因为你没有放弃我们，所以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依然是属你拣选我们，你爱我们，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主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好让我们再次把心归向你。唯有你的爱是亘古不变的爱。求主继续做工在我们每一位渴慕你话语的子民身上，好让我们重新来修造心灵的圣殿，好让我们的心常常跪拜在你面前来敬拜侍奉你，好让我们一生可以来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让我们所做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当哪一天我们站在你的基督台前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要得你的称赞与奖赏。祝福这一班所有的弟兄姊妹，常常在你话语的光照里面讨你的喜悦。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以后不要太早拍，等我把